亲爱的主耶稣，你将喜乐的神倾倒在我的心中，让我充满你圣神的喜乐，在你救援的泉源里愉快的洗水。你使我的心欢乐，使我的舌愉快，连我的肉身都要安息在希望中，因你是我的救主，你是我的避难所，你以拯救我的喜乐环绕着我，让我在你爱的怀抱里。主耶稣，是你恩待了我，是你向我显示你的慈爱。主耶稣，我渴望，我多么多么的渴望，用我全部的心来爱你，来承受你的爱。我要全心全意全力的爱你，爱你胜过一切受造物，爱你摆在我周遭的亲人如爱我自己一样。主耶稣，求你赐给我更多爱的能力，求你使我更好的活在你的爱内，活出你的爱。主耶稣，你的爱永不止息，在你永不止息的爱内，我们带着满心的盼望来到你的跟前。请看，我也来到你的跟前，就是为了承袭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主耶稣，愿你的名在这里被高举，被颂扬，被尊为圣。你的旨意成形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聚会的这个地方，如同在天上。愿你的国降临，降在我们中。我们渴慕惊艳到你天国的威能，在你的国度里没有生病的。主耶稣，你把你的国降下，一切有病的都要得到治愈，在你的国度里没有受压制的，在你的荣耀中，你把你的国赐给我们，一切受压制的都要得释放。主耶稣，在你的国度里没有不义的人，是你恢复了我们跟你之间义德的关系，在你的国度里没有恐惧，你圆满的爱已把我们心中一切的恐惧都驱赶于外，在你的国度里你要把圣神的喜乐赐给我们。主耶稣，谢谢你恩待我们这小小的羊群，你把天国赐给我们，让我们成为你在末后世代你召叫了你的移民。我们在这里，我们要认真的回复你的重召，我们愿意付代价来承受你的呼召。我们渴望你加添我们力量，完成你在我们生命中你的旨意，荣耀你的名。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大家请坐。让我们打开约厄尔先知书第三章第四节，在上主伟大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有一个日子是伟大的日子，上主要显示他的伟大全能，也是可敬畏的审判的日子。在这日子来到以前，太阳要变为昏暗， 月亮要变成血红，将来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在这伟大可畏的日子来临以前，凡呼号上主名号的人必然获救。就是这一个极可怕的日子，人们再也没有什么依靠，没有什么办法，就会呼求这唯一的名字赐给我们，使凡呼号上主名号的都不致丧亡，反而获得救恩，会有很多很多的灵魂得救，会有很多很多的奇迹异事发生在我们中。发生在哪一些人中呢？就是发生在信主耶稣基督的我们生命中。因为如上主所说的，在锡翁山，在耶路撒冷必有救援。在锡翁山，锡翁就是荣耀的磐石，这就是耶稣基督这神磐石。我们信他，他就把我们安放在这磐石上，让我们成为活石，建成一座属神的殿宇。这耶路撒冷就是和平君王的住所，是在锡翁圣山上，在那里有救援，有极大丰盛的救援，必有上主招选的劫后余生。这是一个很大的劫难，而在这一个劫难，若不是上主向我们显示他的慈爱，没有人可以得救，是一个极可怕的日子。然而我们的天主他不愿意人丧亡，有一些人是被保留下来的劫后余生，英文用的就是 remnant， 就是移民。有一群人是被保留下来，他们经过了大患难，仍然被主的爱保守着。这是一个主在幕后时代他的应许。为此我们是把握主给我们的这最后神圣的呼召，这移民的呼召，他不愿意人丧亡。可是经上也讲，我们读末世录，好多好多天主的手，一个灾接一个灾，可是他们就是不悔改，他们就是不悔改，他们就是不悔改。这一个一个的灾殃，他们仍然不悔改。有一群人他们悔改了，这一群人就是劫后余生，这一个被保留下来的移民。第四章第一节，看，在那些日子，在那一个时刻，当我转变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命运时，也就是在那一个伟大可畏的日子，他要转变犹大和耶路撒冷的命运，也就是他要转变属于他的人，他的选民，转变我们的命运，也是转变这一些信他的基督徒们。我必聚集万民，领他们到约沙法特谷。他要聚集万民，就是所有的民族，他要把他们聚到约沙法特山谷。在那里我要关于我的百姓，我的基业以色列，审问他们。他要审判列国万邦，因为他们使我的百姓上居在异民中，且瓜分了我的土地，为了我的百姓抽了签，以男童换取淫妇，卖掉女童换酒买醉。这一些罪恶不是没有审判，天主有审判的时刻。第四节， 提洛、七东和培勒瑟特所有的地域，你们想对我做什么？你们想对我施行报复吗？若你们向我报复，我立刻便将你们的作为归在你们的头上。这一个最后的审判，公审判，是所有的人都要面对他的审判。因为你们夺去了我的金银，将我的珍宝带到你们的宫中，有很多天主子民的财富被异民巧取豪夺抢去了，好多天主给他选民的恩典被恶人霸占了，又将犹大子民和耶路撒冷子民卖给亚望人，使他们远离自己的祖国。看，不拘你们把他出卖到什么城域和什么地方。为什么这可怕的事情会发生？就是以色列子民犯罪了，得罪了主。如果我们读先知书，看到他们如何的拜偶像，做了很糟糕的事。有的基督徒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灾殃？有的时候也是做了很多不义，犯了很多的罪，但是不是所有的磨难都是这个原因。有的时候是天主用磨难来让他的仆人的信心就比火炼的黄金更纯更可爱怜，他愿意我们是在磨难中我们的信心堪当得起，我们得到赏报。没有考验，不知道你到底是什么样子。这考验一来，所以这考验是离于全世界有一些渔民，就是透过了考验，他们满全了主的爱、主的心。有一些却不悔改。这义人和不义的人结局是不一样的。到末日，在末世录，天主的话说，那义的更义，那不义的更不义，那邪恶的更邪恶，那圣洁的更圣洁。让圣洁的继续圣洁吧，让邪恶的继续邪恶吧，就是两极化。这个两极化，义的更义，圣洁的更圣洁，就是指着愚民。另外呢，就是另一类的。所以他要惩罚列国万邦对他的子民所做的事。他说，我必使他们从那里回来，把你们所做的都归在你们头上，将你们的儿女卖在犹大子民的手里，使他们再转卖给远方的民族色巴人。因为上主这样说了，他要把所有他的子民被外邦卖到各个地方，他都要把他聚集召回，就是渔民的呼召。不论你在哪里，他都知道你在哪里。不论你怎样活，你的心是怎样的，他都知道。他认识众人的心，他知道我们心中的那一份正直，那一份爱。第九节，你们要在义民中宣布，准备胜仗，激励勇士，一切的战士向前进击。你们的犁头铸成刀剑，将你们的镰刀制成长枪，连弱者也要说我是个战士，连那一个很软弱的也要说我是强壮的，我是战士。就是所有的渔民都是可以征战的。其实我们一信主耶稣，这属灵的征战就开始了。本性的私欲相反圣神的引导，圣神的引导相反本性的私欲，征战就开始了。世界的诱惑再也不能够控制我们，因为得胜世界的胜利武器就是我们的信德。我们相信主，主让我们得胜世界，不再爱世界，那么也会得胜仇敌各种作为。因主耶稣基督至高至圣的名，可以捆绑驱赶魔鬼。 所以这一个征战，我们部署世界，世界要拉我们回去，有跟世界的征战，有跟我们的天然肉性征战，有跟着黑暗世界的霸主、空中的掌权者、邪恶的鬼神有征战。所以《厄弗所书》第六章，圣保禄中途告诉天主的子女们，要拿起全副武装，要以真理作带，束上腰。意思就是你是被真理所环绕保守的，只有在真理中我们可以站立得稳。我们必须要有很好的真理作带。你知道如果那长裤带子一断会怎样，就很不好意思，就很没有意思。但是那个时候你就会遮遮掩掩，意思就是你说谎，仇敌一拆穿了，你就一直很难受很难受。你别说征战了，你根本就是没有办法征战。我们必须以真理作带，就是活在真理中。如果你以真理作带，你不用担心害怕别人持不同的想法，因为主他会加添你力量。要拿着信心做盾牌，就是把主的话当作话。在这末后的时代，会有很多错误的教导、鬼魔的道理。相反，天主自是所立的属灵的高寨，这一些我们都要用信心做盾牌，就是不要让仇敌的火箭打到你的生命里，燃烧生命的轮子。这一个错误的思想跑到你的心中，就让你朝夕都被那一个错误的撒旦从地狱取出火来的火箭打到我们的里面。要用信德做盾牌，要用正义作假。义指的是人跟天主之间的关系。圣保禄中途说，我若讨人的欢心，我就不是基督的仆役。如果我们真的讨基督的欢心，我们就是跟他有益；如果我们讨其他的欢心，我们就跟那个有益，跟基督就没有了益。所以你不要失掉跟耶稣基督这一个义的关系。义人因信德而生活，那么不可以让你的情感爱天主以外的，那会变成没有互相敬，没有正义作假。有的时候仇敌要的就是你最爱的，亚巴郎最爱的是以撒格，天主知道就只在那里。你愿意听天主的话献祭呢，还是不听？不听就不义了，听了就有义。你只要跟天主有义，你最终的结局都是喜乐、欢乐、满足。虽然在这过程中我不明白，亚巴郎可能也不明白，但是最终是喜乐又喜乐。也只有他这样做，他才能够承受天主早就应许他的，你的后裔要如同天上的星辰这么多，地上的沙粒、海边的沙粒这样多，是因为他是满全了天主的公义。要用正义作假，保守你的情感、你的胸。要用救恩当头盔，保守你的思想。意思就是救恩就是天主拯救我们，是因着他的怜悯跟恩宠。怜悯就是我该得到的坏免除了，恩宠是我不该得到的好我得到了。有时我们会想，这个人这么败坏，他对我这么不好，他真的不堪当，不应该再得到这些好处。这是没有用救恩做头盔的一个错误，撒旦给的那一些 错误的思想，让我们的思想进入黑暗中。如果你真知道怜悯跟恩典是什么，你会对人有怜悯。主的话也说，那怜悯人的有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你越对别人有怜悯，主就越让你好多的惩罚都没了。你不对人有怜悯，你也得不到怜悯，就是不断的都在天主的义路里，他在管教。戴上救恩做头盔，就让你的思想免于仇敌给我们极为糟糕的思想。有的时候你想他不应该，他不该，也的确是按照世人的想法，但是救恩做头盔就是耶稣怎么说，他愿意，我也愿意。他是不是愿意所有人都得救？他愿意，你愿意吗？为什么他要你去传递救恩的恩典的时候你不去呢？为什么主要你宽恕他的时候你不宽恕呢？那么这个思想就不在光中。还要穿上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鞋穿上了是行走，不穿鞋就不能够行走，走太远。所以你要行走要往来，是要在福音中好消息里。你来到这里是不是好消息带着你来，你又在这里得到好消息，又回去把好消息告诉别人做见证，这就叫做福音做准备走路的鞋。我是穿着这双鞋来的，我们都是穿着这双鞋来的。此外还要拿着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得胜仇敌，这一些都是保护我们的。只有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得胜仇敌，那是一个攻击。经上说耶稣在旷野中得胜仇敌三次，他都说经上说，圣神做利剑及天主的话得胜仇敌。此外还要醒悟不倦地为众圣徒祈祷，你要成为一个祈祷的人。全部讲起来，不管是属灵的军装的哪一个部分，都是在讲耶稣，耶稣的丰盛，他保护我们，让我们在这一个极大的丰盛里。那有的人他很好的愿意受到主耶稣基督的装备跟训练，训练好了在战场上就好用，对不对？训练不好的哎，就不好用。所以在末后的世代有征战，其实征战一直在，那个末后的征战已经快结束了，就撒旦你到此为止。我们都要参与这一个圣战，就是所有的渔民都要参与，都要参与。而且那一个弱的都说我是个战士，感谢主。我们继续看十一节，四周的义民你们急速前来，在这里集合，上主使你的勇士降临吧。上主要使得他的勇士降下来，带着我们这天上的圣徒地上的圣徒，我们都要打这一场属灵的仗。圣保禄宗徒说，这场好仗我已打完，这场赛跑我已经跑到终点，为此这一冠冕为我准备好。我们都需要在这一个征战中得胜，经验到上主愿意我们参与他凯旋得胜的行列。第十二节，义民起来前往约沙法特山谷，因为我要在那里坐堂审讯。四周的一切义民伸出镰刀，因为庄稼已成熟，前来见他，因为酒榨已满盈，酒糟已溢出，因为他们已经恶贯满盈。 成群结队的人都骑在审判谷，因为上主的日子已经临近了审判谷。这就是那上主伟大可畏的日子。十五节，太阳和月亮昏暗了，星辰失去了光芒，上主从西庸怒吼，从耶路撒冷发出自己的声音。他是从西庸怒吼，他从耶路撒冷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天地为之震动，但上主却是自己百姓的避难所。全部都在震动，可是渔民却在避难所里没有任何的问题。你不要害怕，你不要担心，我们真要害怕的是现在不归向他。我们不用害怕他在审判义民，荣耀他的名时，我们会进入他的荣耀中。所以我们是被他保护的，他是以色列子民的堡垒。那时你们必要知道，我上主你们的天主，我在西庸我的圣山上。那时耶路撒冷要成为圣地，就是他要洁净普世大地，他要改变他的选民的命运。我们这里看到渔民是安息的，不害怕的，渔民是在和平中会去征战的，渔民是要传福音的。这里讲到了说镰刀庄稼已经熟了，要来收割。我们看征战，在末后的世代，上主的军旅是什么个样子。我们翻到约珥先知第二章第一节，你们要在西庸吹起号角。我们要在西庸吹起号角，那是因为我们的主要属于他的人做他要做的事。我们在刚才读到第四章十六节，上主要从西庸怒吼，从耶路撒冷发出自己的声音，天地为之震动。这一个吹号角，在我的圣山上吹起号筒，叫大地所有的居民都站立害怕，因为上主的日子来了，且已经临近了。这一个上主的日子，就是指着伟大可畏的日子，上主的日子。那是一个阴霾昏暗的日子，是一个龙云漆黑的日子，是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日子，他的子民要兴起发光的日子。一个庞大强盛的民族，有如曙光一样的散布在各山上，也就是那一些准备好的渔民，就在每一个天主召叫他们的地方站立在光中，像曙光一样的。他们这样的在这一个征战黑暗笼罩着大地的时刻，耶路撒冷兴起发光，就是渔民神的战士。这里提到约珥先知在末后时代上主的军旅。我们继续读，像这样的民族是亘古以来从未有过，此后历经万世万代也不会再有。就是这渔民是很特别特选的种族，过去没有，以后也不会有。在这民族的前面有吞灭的烈火，后面有燃烧的火焰，他们像是火一样。这民族未来以前，大地有如伊甸乐园，既来了以后却成了荒凉。伊甸是天主的乐园，当人堕落就以为世界就是伊甸，断乎不是。因为索多玛、俄摩拉、罗特跟亚巴兰分开的时候就选择那个地方，他说那个地方好像伊甸园，他没去过伊甸，那个地方是罪恶的深渊首的地方。所以 这一些世界里的败坏要被审判，进来了以后都要成为荒凉的旷野，什么都没有留下。他们的形状有如马的形状，他们奔驰如战马，他们跳跃发出如战车，越过山岭的铃铃声，发出如烈火焚烧稻草的爆裂声，活像一支严阵以待的强大的军队。它是一个强大的军队，万民一见为之惶恐，人人脸面顿时失色。他们疾驰有如勇士，攀登城墙有如战士，他们各走自己的路，自己的路线，从不混乱自己的行列。每一个勇士都知道他的路线是什么，他不会不走他该走的路线，也不会走到别人那里去挡别人的路线，都知道。就是上主的军旅在末后的世代，他们彼此都知道，彼此搭配，所到之处没有一个地方没有被他们的脚步所踏过，也没有一个地方太拥挤，另外一些地方就没有。他们是这样的不混乱自己的行列，他们各不相挤，各寻自己的路线前进，即使冲锋陷阵仍不散乱。这是上主的军旅该有的状态，就是不能够自我为是，自我中心，那就不是这样了。主啊，你为王的时候让我坐你的右边，坐你的左边。这雅各伯跟若望，那其他十个宗徒呢，非常生气的，就不是像这样子。但是五旬节后，伯多禄站起来讲话时，十一个宗徒都站起来，谁讲话？伯多禄讲话，他们站起来表示认同，就是像这个军旅，就是像这个军旅。我们现在就要往这个方向去征战。他们不相挤，不要抢别人的功劳，主喜欢是谁就是谁，各寻自己的路线，即使冲锋陷阵也不散乱，就是不散乱。我们的天主不是混乱的天主，撒旦是一个混乱的灵，他去的地方就是到处的混乱。为此在主的家中不应该是混乱的，因为天主的家是有秩序的。我们继续读，他们进攻城邑，奔上城墙，攀登屋顶，闯进窗户，犹如盗贼一般，在他们面前大地为之震荡，诸天为之动摇。他们是这样的带着天主的威能，日月为之昏暗，星辰为之失光，上主在他的军旅前发出了自己的声音，是上主亲自带着他的军旅在幕后做他要做的事。他们的队伍极其庞大，执行他的命令又是强而有力的。上主的日子实在伟大，极其可怕，有谁能够抵挡住呢？就是幕后的征战，仇敌是不堪一击的。上主要兴起他的军旅在哪里？就是渔民，就是我们。他现在在培养我们，我们要被他培养，也就是我们是上主召教的渔民，都是要征战的。圣经也讲，主耶稣说你要从一个壮士的家中把他的家具拿回来，可能是他窃取了你的东西，你拿回来就必须捆绑壮士才可以。那壮士就是撒旦，这个军旅是捆绑，有时传福音很难传，就是因为撒旦一直在那边搅和。但是那个时刻他不能再搅和了，传福音会变成非常非常的容易。让我们再翻到约珥先知第四章十二节，万民起来前往约沙法特山谷， 因为我要在那里坐堂审讯。这个坐堂审讯就是战役已经打完了，这一些仇敌都被掳获了，四周一切的义民都要被审讯，伸出镰刀，因为庄稼已成熟，前来践踏，因为酒榨已满盈，酒糟已溢出，他们已恶贯满盈，受到了审判。但是也是有很多爱主的人在痛苦中，那个时候要被释放，要被拯救，要归于他的名下。那么谁去传福音给这些人呢？渔民。马窦福音24章，主耶稣基督说，天国的福音一定要传遍普世万邦，结局才会来到。天国的福音是带着威能的，那么要传遍普世万邦，结局才会来到，就是主多么多么愿意他的国度里充满了得救的人。主耶稣基督在路加在路望福音2章，他行的第一个奇迹是加纳婚宴，他变水为酒，水指的是生命，酒是这生命有了力量。他变水为酒，那施洗的说，人人都是把好酒先上，大家喝得醉醺醺，搞不清楚了就上次等的，你为什么留了好酒留到最后呢？我们的主要把好酒留到最后，就是极伟大可畏的日子，圣神的能力是最强烈的，是来世的全能，从来没有这么强这么伟大他的能力。而在这一个这么伟大他的能力里，也是他愿意给人最后一个机会。我有一次我就在谷歌上查考世界的人口分布，你知道人口的分布是几何级数，就是之前很少，之前只有亚当厄娃，现在呢到处都是人，若厄出方舟只有8个人，可现在到处都是人，这是一个几何指数的快速的增长。在19世纪的初期，19世纪初期，全世界的人口是九亿，那么这9亿的人口，到了20世纪的初期，就变成了18亿，加倍了。到了21世纪的现今，81亿，这么多的人是在幕后的时代生下来的。也可以说，你把过去历史中所有的人加起来，每个世纪的人都加起来，也没有这个世纪的人多。为什么人那么多？就是天主愿意更多的人被创造，更多的人得救。这一个极大的丰收，谁做这一个传福音的工作呢？渔民。我们翻到马窦福音13章，主耶稣基督讲了天国的比喻，讲了7个，这第7个天国的比喻，每一个比喻也是这时间继续。在起初第一个比喻是撒种的比喻，人子来撒种，第二个比喻就是把好的天国的子民当作种子撒出去，所以我们都是天国的子民，有了主耶稣基督的生命。撒旦就在那个时候趁着人睡觉的时候撒诱子，为什么趁着人睡觉呢？就是做贼的，不要你知道， 当你不醒悟的时候，生命你的产业怎么有不好的柚子呢？当你醒悟，就不会这样。仆人说，让我们把这一些柚子都除掉吧。主人说，不要除掉，免得除柚子的时候伤害了麦子。让两个一起长，直到收割的时候。当土穗收割的时候，柚子跟麦子非常不一样。你可以在网络上看到图，就是麦子是垂下来的，谦卑，好多的果实。柚子呢是高高的，哦，好高好高，就是很骄傲。这麦子吃了很舒服，上好的面。柚子有一个弟兄说，他吃过，吃了就头昏，就要有病。你不相信你去吃吃看，没有人要吃。这土穗就显示出来了，到最后收割的时候很容易分开，麦子收到谷仓里，柚子就丢到火中。这使人跌倒的罪恶恶人通通都要被审判除掉。所以第二个比喻是说，两个一起长，长到末后的时代才收割。我们刚才读到了约珥先知，是不是镰刀要收割了？那已经到了末期了，我们现在就是末期。在这第七个比喻，马窦福音13:47，天国又好像撒在海里的网。天国好像撒在海里的网，网罗各种鱼，网一满，一满呢，人就拉上岸来，坐下捡好的放在器皿里，坏的扔在外面。不是所有的网上来的都收起来，那是看好的还是坏的。在今世的终结时也将如此，天使要出去把恶人有一人中间分开，把他们扔在火窑里，在那里有哀嚎和切齿。这一切你们都明白了吗？就在问他们明不明白。那么你明白了吗？就是希望我们明白，他要我们明白。这明白很重要。为什么第一个比喻，有的飞鸟来了就吃掉了，因为撒在路旁，不在他的心里面。有的有荆棘就把他扼杀了，那就是对世界的贪恋贪婪。有的发芽很快，但是没有根，就是听了很快的想要这样活这样做，一经困难就丢了，就是不能坚韧到底，就不能得救。那么撒在好地里的就结30倍、60倍、100倍。那撒在好地里的指的就是他们明白天主的话，明白。我们要明白，不要做一个无知什么都不知道的，我们必须明白主在讲什么。那么在这末后的时刻，天国好像撒在海里的网。这个网用的是单数 a dragnet， 一个网。这海 the sea 也是单数，一个海一个网。那么这一个网就在这一个海里，他说要网罗各种的鱼，网一满呢，人就拉上岸来。这一个网，在初期的时候，你传福音，有的时候像钓鱼一样，钓鱼，等候他钓鱼。我有一个朋友，他的哥哥就是很难信主耶稣，有一位神父已经10-20年了，每一个月都会去拜访他一次，或者是更频繁。讲到今天，这条鱼还没钓上来。可是我很感动，神父愿意这样钓，钓就是很慢。 有时候传福音，你们做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后来发觉小鱼一两条，那也不错了，还有鱼。到底是钓鱼快还是网鱼快？在幕后的时候是网鱼了。你要跟别人合作，这网，你知道这个网，它网的时候，到底是哪一个部分网到这鱼？不知道，对不对？鱼在那边挣扎，网受力，全部都是合在一起，就是基督徒传福音，彼此连接在一起，搭配，互相承受着我们需要承受的压力。不要把压力就给一个人，给神父，给主教，不，他们是跟我们一起，对不对？我们一起，我们大家都一起，不是只给领导，一起。那么这个一起是有学习的，也就是我们必须要完完全全的同心合意，思念同样的事。人若不同心，就不能同行。我们若跟主不同心，我们就不能跟主同行。那么跟主同行的人，就不能跟不跟主同行的人在一起成为一个网，那是有破口的，这个网没有破口了。所以夫妻不同心，就很难做服从的工作，对不对？很难做。那同样的，修会里面的侍奉主的修女们也是要同心的，因为天主喜欢我们同心合意。五旬节那120个人就有10天让他们同心合意的专务祈祷，同心合意的专务祈祷。有的时候你想要在一个地方说我们来祈祷，很难呢，大家都不祈祷，不想祈祷。可是你就先去祈祷，主会感动人，因为主要我们多祈祷。而这一个祈祷，也就是有的人是在暗室中祈祷，有的人是在山上举手祈祷，那么在前线打仗就打胜仗，那是若苏尔在山下打胜仗，梅瑟、胡尔跟亚兰是在山上举手，他们举手是不是互相帮助？他们知道必须梅瑟的手不是自己的手，他们就撑着梅瑟的手。你想梅瑟的手是在上面还是在下面？上面，他们撑着他。如果梅瑟的手是在下面，梅瑟还要拖着他们更重了。有的时候你去祈祷，你要别人拖着你，你要上战场，那你怎么上战场？不成熟，是不是？不成熟。那么主要的勇士是怎样？我们刚看到了。主要的服传的网是怎样？紧密结合，紧密结合。只有一个网，这里用的单数，就是所有被准备好是网结，网上面的一部分都会在一起。会不会分成这个宗派那个宗派，这个宗派的网那个宗派网？你不能胜过这个，你就不是这个网。很简单，你要找的人都进入你的宗派中，不是让耶稣得着天国的子民。你不管人得不到，得不得得到主的喂养，他只要在我这边，我压榨他就可以了。你根本不关心主的子女。所以这一些幕后世代的，他们是非常关心鱼，世界里的鱼。他们知道有很多鱼了，你知道那很多很多的鱼就要准备好，都准备好。在幕后世代的极大的丰收是这一个网，这一个网是这一群移民，是这一群上主的勇士。我们现在就要以主的心为心，只有一个主耶稣基督，只有一个父阿爸父，只有一个圣神就是天主圣神，只有一个信德就是建立在基督的话上，只有一个希望就是耶稣成为我们的光荣的希望，只有一个随喜是因父及子及圣神的名临喜， 或者是因耶稣基督的名领洗。这是厄弗所书第四章，主要我们在这七个真理上联合在一起，一个都不能少，否则你就不是这个王，一个也不能多，你也不是这个王。这是天主的王，你喜不喜欢天主把你摆在他的王上？喜不喜欢啊？你很有光，喜欢，我也喜欢，我们都喜欢，可是要不付代价，改变你的生命。主都定罪了，不要继续的活在罪恶中，把他的话废弃。义的跟不义的是不能合在一起，黑暗跟光明不能有股有份，也不是随便跟世界里就合一，跟罪恶就合一，而是那七个合一。主喜欢要成就一群大丰收他可以用的仆人，就是这个王，就是这个收割。那么他还要用一群，就是在属灵的战场上是带着那个能力。有一次我在梦中，我梦到我骑着马跟一群骑着马的人在一个战乱中，好多的火在那边，我们在奉旨。在梦里面我就看到我自己，我自己就是个火，我的马也是火，所到之处都是火，都是火。约珥先知书是不是这样说的？他要兴起他的军旅。我们翻到以赛亚先知书第十章第十二节，当吾主对西庸山和耶路撒冷完成了他一切的工作时，必要惩罚亚述王心高气傲的攻击和他目空一切的骄傲。上主要惩罚这一些异民万邦。我们读到的第十二节是吾主对西庸山和耶路撒冷完成了他一切的工作时，他要审判这骄傲的亚述人。第十七节，以色列的光将变成火，他的圣者将变为烈焰，一日间就将他的荆棘棘藜焚毁。把亚述的荆棘棘藜一日间就焚毁，是上主的军旅，就是火。他的丛林和他的田园的华丽必将由内到外毁灭，有如从失禁一样。他的丛林所剩余的树木不多，一个儿童就能计算。这是上主的军旅，上主的审判。到那一日，以色列的移民和雅各伯家逃亡者不再依次打击他们的人，就你不要再依次世上的强权，却诚心依赖上主。这是上主在做的，那么多苦难就是一直在依靠世上的君王，依靠其他的能力。当我们诚心的依靠上主，以色列的圣者，这以色列圣者的移民就是完全依靠上主，必将归回。雅各伯的移民必将归依强有力的天主。以色列啊，你的百姓虽多如海沙，其中唯有长存者得以归回。毁灭已经决定，但是充溢着公义。我们的天主的审判是公义的审判，因为无主万军的上主必在大地上执行所决定的毁灭，这是他要做的，这是他要做的。我们继续看，因为瞬息间我的怒气即将终止，他对以民的怒气要终止。二十七节，到那一日，他的重担，就是亚述加给以色列子民的重担，将由你的肩上卸下，他的重轭将由你的颈上解除，就是所有的这一些败坏，通通得到释放。感谢主，这是他伟大可畏的日子，他要做的。让我们再翻到约珥先知第四章第十八节，到了那一天， 三欲必要低下新酒，好多好多圣神的能力，每个三欲都低下了新酒，都是圣山。丘陵必要留下乳汁，乳汁指的是爱，天主的爱满满的流来，这新酒圣神的能力，天主爱的浇灌，犹大的一切河流必要涌出清水，所有的河水都洁净了，是圣神的活水，从上主的殿里将有一股清泉流出，浇灌死亭山谷，埃及将变为荒地，厄东将成为旷野，因为他们虐待了犹太子民，在他们境内倾流了无辜者的血。不是没有审判，主一定会审判所有的罪，他都会审判，但是犹大必永远有人居住，在耶路撒冷也必世世代代有人寄居，我必追讨我尚未追讨的血债，因为上主住在西翁，我们也要在那里与他同住，就是他在他的圣殿里，我们的心要让他成为他的住所，跟我们同住。在末后的时代，正如落恶的时代如何，人子来临的时代也要如何。落恶的时代就是落恶建方舟，天主要他做的他都要做，这方舟他们全家都在那里得救，还有很多的生命在那里得救，有各式各样的动物、野兽、爬虫，指的就是魂很强的属魂的重生的天主的子女，叫做野兽，不能够站起来，你怎么跟他说站好，我不能我不能我不能，自卑的是爬虫还有飞鸟，那么他都照顾，这些都是听诺厄的准备了这一个地方。那么诺厄，我们翻到伯多禄后书第二章第五节，既然没有宽免古时的世界，曾引来洪水湮灭了恶人的世界，只保存了宣讲正义的诺厄一家八口，他宣讲正义，他宣讲正义，他宣讲正义果效并不那么好，因为大家都不听，但是他全家得救。他跟罗特不一样，罗特只是心里难受没做什么，他却做了，你要传天国的福音，你要把你的家开放出来为主所用，那是方舟。在末后的时代极大困难的时刻，教会又会变成家庭教会，又很难，可是主为家庭保留了他的子民跟他在一起。你的心，你的生命就是这个方舟，你必须爱所有的人，要传福音给他们。而且若建方舟是一个人建还是全家一起建，看同心合意的去为了同一个目标。所以人子来临的时候，若恶的时代如何也就如何。若恶他也是愚民的意象，他圣经讲说天主怎么说他就怎么做，天主怎么说他就怎么做。若恶的意思叫做安息安慰，他使得耶稣也安慰，那么这安慰也经由他给了各式各样的生灵，给了他们全家，也给了在方舟里的这些生命。主喜欢众人都得救，愚民的呼召有一个使命，是要传福音的，不是自己去做的，是要按照神的蓝图 你知道方舟是诺厄自己想的建的吗？不是，是天主的蓝图。会幕是梅瑟自己想的吗？不是。圣殿是沙罗曼自己想的吗？都不是，都是天主给的。天主怎么说我们怎么做，天主怎么说我们怎么做。那一个网是凭着自己呢，还是天主怎么说？幕后的那个网，那幕后的军旅，是不是天主怎么说就怎样？不要争小争大骄傲，那让我们不能够在幕后的军旅、幕后的福音的传天国福音的事业里能够有很好的成果。那么这一个时代已经到了幕后了，所以天主给的恩惠很多。你既然在这边知道了，你要怎么付代价呢？怎么付代价呢？我在很早很早以前，我买了我们的房子在圣何西，我就祈祷说，主啊，我们家要用来侍奉你，有查经班。直到今天我换了几个房子都有查经班，把你的家让主来用，让主的羊来，你们合在一起要彼此迫切的相爱，而且要关心别人，就是你关心别人的家、别人的生命，也要关心主的家、教会。教会荒凉了，不是只是去批判而已，要带着爱，愿意这冷却的不冷不热再一次的火热起来。主愿意我们这样做，可是没有把握，你不能使人火热起来，只有主可以。可是主要用我们，其实主自己可以征战，主自己可以复传，他留给我们。我也是觉得好感恩呢，非常非常感恩，你留给我，这是我哪里得来的福分？要不要把握这福分？要，要。你是被呼召的，当你明白你有感动，就是这劝证，是你来到这里，主向你讲话，你愿意成为移民，答复这个召叫，就站起来去祈祷。亲爱的主耶稣，是你恩待我来到你的施恩宝座前，来领受你给我的救恩，来承受你的呼召。在这一个神圣的时刻，幕后时代重要的关键时刻，你呼召我成为你的移民。所以说我在这里，我把我的生命献给你，由你用。主耶稣，我把我的一切所有完完全全的交给你，你把各式各样的好赐给了我，你给的样样都美好我都要，你要我给的我都给，包括舍弃我自己的想法、自己的喜好、自己的这个那个，这些计划那些计划却不是你的。主耶稣，愿意认罪悔改，我舍弃这一切的不好，弃绝他们，求你装备我成为你在幕后世代的移民，你的勇士，使我成为你在幕后这一张网，跟你的众圣徒要往世界里，就是所有的鱼都要网起来，审判就要发生。你愿意众人都得救，主耶稣，你装备我，装备我们，就是彼此的搭配，传播天国的福音， 没有真大真小，就是愿意彼此的搭配。你是我们的主，你亲自带我们，我们愿意你带着我们征战。主耶稣，求你教我们，求你帮助我们，求你拯救我们，求你使用我们。我这样恳切的祈求、感谢、赞美、敬拜，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